让我们来看第启示录三章的最后一段，第14节开始，一直读到末了，我们一同来读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，说：“那位阿门的，为诚信、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：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能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。”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是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，就当应当听。阿门。赞美主。是，腓拉铁非是这里说的是最刚刚的那说到的。我们向弟兄说啊，最终我们来到了腓拉铁非。的确，这也是主所渴望要有的教会，是预备好了的一个教会，是讨神喜欢的。所以我们是以为就是停止在这里了，这是最末了的教会吗？那还有老底嘉，老底嘉教会的光景，让我们今天来听是急需被听见的啊，看见的。其实，在所有的书信里面，这一个书信像我说的，最印象最深。我从小就听人家说啊，你从小你的开始是非常好，你的起点非常好，但是你必须也要达到终点。那我当时听见，我就说我现在不是做得不错吗？你为什么老要告诉我说你要一直最后到末了啊，都要一直行在这个正路上？就是我们必须要达到目标。我就奇怪，为什么老这么提醒我呢？现在我看见了，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的教会说，那为阿门的，我们主是那阿门。他所说的，我们说阿门。好，让我们来跟随他。他是呢，诚信真实的。这一次，从开始特别聚会到现在，我们都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位诚信忠实的见证人。他见证一直到他至死忠心见证，这是他是首先是末后是始是终，他开始好，最后他也一直达到了目标，登了宝座，他也希望我们都能够达到这个地步。我们 然后看见他也是那位真实见证的，就借着他，我们看到菲拉贾铁飞那里说：“我们略有一点力量，你要达到目标，达到终点，不是说你要多刚强，而是主做我们的实际，他能够引领我们一直达到目标。”当我在这里预备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，我心头已有这个负担。我们看见各处的征兆，这个迹象，我们的主就要再临。我每天早上去步行的时候，我就看向主说：“主，你必须做那个在我里面的那位真实中心的那一位。我们已经快要达到目标了。”你知道，我们要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，我们不要跌倒，在主在收取他出手果子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跌倒。就像在菲拉铁菲那里说的，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主要保守我们不受试炼 我们天天要注视这位奇妙中心的醒时的见证人。那现在问题是在哪里？我们的光景是不冷不热。主说，你是不冷也不热，也不冷也不热。主甚至警告说，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，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，这就是主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光景。主非常憎恨的那个光景，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些小孩有时候吃饭，他举例说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吃东西他不喜欢的，他就把都给都吐出来了，吞不下去，不冷不热。我在主的面前思考这件事，为什么他是这么的受不了，忍受不了，要把他吐出去？有的人可能经历过，他是。比如说，他举例说，我们常常是在团队里面做事，所以一个姊妹，你不是在那里有一个团队在做一件事，那么最让你里面觉得难过的、最受不了的，就是你这个团队里面一个人呢，他是完全无所谓、不在乎，就让你去做一切的事，他根本不在乎。那么我就问了。你要是你在这里有个团队，那么你一半的人都是毫不关心的，这个是最让你里面觉得受困扰的。那这个举的例子只是你上班做事或者学校的事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是非常让人搅扰困扰，我就巴不得这个人不要在我这个团队里面。你想要帮助那些人，跟他们说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讲的，我都明白，我会做的。你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。或者有的人，他们就非常防卫自己，说你不知道这个吗？那个吗？我得做这个那个，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做什么。那么我们的主。”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。你知道，在这个团队里，我们常常问这句话：说你们是不是都是同样的追求同样一个目标？我们都在这里一同努力嘛，使我们这个要做的这个事能够完工完成。所以主在这里是要问我们，是不是都全心加入，愿意忠心跟随他？ 为什么老底嘉是不冷也不热呢？主在这里非常直接地告诉我们，老底嘉的问题在于，他们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一样都不缺。那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？怎么回事？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，就是骄傲，用这个词来总结这个光景。今天我们看，有许许多多的信息、书籍，还有呀，很多人在网络上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所以大家的知识都很富足啊。许多人什么都知道了，他们甚至于跟主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但是在这里，主是告诉我们，他是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，说我们以为自己很不错了。你怎么晓得你是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就是有弟兄或者是任何人告诉你，你的回答是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就是这个词，这个字就表明你的光景。我听到我和什某某人讲话，他这么回答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要住口了。虽然我看见这个光景，但是对方很想说：“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也是这个光景。我已经知道啦，我知道，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。我们来读启示录，我们知道这一次说是读1章到3章，我们里面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又说第一章到四章。”第三章啊，我已知道了，我知道。但是主在这里显明我们的光景，暴露我们。你说你是富足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。因为你自以为你知道了，并不表明你真实的光景，你是自以为知道了。那么，伴随着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而来的就是说，你自己在这里自意，你开始在这里说，要找一些借口啊，证明你是对的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的骄傲。这的确是我们真实的光景，弟兄姊妹啊！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步，是主的确很多的丰富启示给我们。我在这里真的在特会里面看见1到3章，这个祭司职任的这个负担被带出来了。我读这里的每一个经节，都是看见祭司的职任。这三章里面几乎是都是说到祭司的职任。但要是我读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要是这是我的一个心态，那么我就瞎眼了。随伴着骄傲而来的就是眼瞎。我们就看不见自己的光景。主在这里说话，说得非常直接，也非常的强，非常的严肃。所以我不要向主说我知道了，我已经知道，我不要这样。要是我有这个心态，主就没有办法显明我里面仍需要得着完全的一个部分，这个光景。在这里，主也劝我们。他说：“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 主在这里劝告我们，他在那里劝勉我们。你是不是经常从父母呢得则劝告的时候，你心里就说“我知道”，或者你回答说“哎，我知道了”，或者你的经理告诉你，你里头的反应是“我知道”，甚至于说“我比你还知道”呢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上班的这个环境里，但是你和人讲话的时候，你是有这个印象。你跟人说话的时候，他心感觉就是对方就说我比你知道的还多呢，我知道的最多了，我最好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今天就是这样的现象，当你的上司或者你的父母劝告你的时候，你里头是反应是什么？是说，其实我最知道，你不认识我，你不知道我，你不认识我，你怎么能够劝我呢？我最认识我自己啦，没有人了解我，我最了解我自己。哎，我常常听到人就有这样的反应，所以我常常不喜欢劝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自认为他最知道。有人当这样回答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对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有一个人比你更认识你自己，就是我们的主。”他说：“我劝你向我买三样东西，这三样东西和祭司的职任有关的，买金子，买火炼的金子。去买的意思就是要付代价。”我们要付什么代价呢？今天要付的代价是什么？主常常提醒我，你要跟随主，我们要否认己，背上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他，跟随主。我们看启示录12章那里。说到男孩子得胜者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们不仅是借着羔羊的血和他们口中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他们的魂生命，至死也不爱魂生命。我们愿意吗？不仅是说我们好像吞下自己的这个骄傲，甚至于要把它革除，我们也要把它付上这个代价来买金子。这个金子不是某某商店里面买的，是这个金子是神自己，我们要买神自己。而且这个金子是火炼的金子，金子我们的主是最好的金子，但是我们在买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火炼的过程，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杂质必须要除去。我们今天乐意付、愿意付这个代价吗？我常常跟主说，我要买金子，主就提醒我，那比后第一章那里说，我们要殷勤，要加上什么呢？要加上知识，在信心上，还要加上知识，还要加上忍耐，要分外的殷勤，还要加上德行。对不起啊，第一个是先加上德行，加德行，加知识，有了知识，加节制，节制加上忍耐，最后要加上敬虔，要加上爱弟兄的心。爱众人的心，我们就能够充充足足的进入国度。那么，哪里来买？怎么买？就是要否认自己的魂生命，主就能够把这个金子加给我们，也要买白衣，要买白衣穿上。白衣是什么呢？ 我们知道，我们进入祭司进入圣所要穿什么？是要穿上祭司的礼服，是这个细麻衣。我们越是买这个白衣，启示录19章那里也看见，这个就是心腹自己预备好了，他是穿光明洁白的衣服。那什么是这个白衣呢？就是圣徒的义行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就是他的义行。那你要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高傲的摆在一边，粉碍否认魂生命，那么神他的公义，他的义从我们里面就能够活出细白细麻衣，白的白衣要买白衣穿上，还有要买眼膏，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再看见，我们在约翰一书那里说到这个圣膏油啊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这个膏油是教导我们一切的事。但是我们知道膏油涂上的时候，这个膏油也医治你。我们需要被医治，但是必须要付代价。主在那里劝我们，劝我们要买火炼的金子，买白衣穿上，也要买眼药膏啊，眼药擦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光景需要得着医治，19节。3章19节说：“我所疼爱的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、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我非常感谢我的主，在我们今天的光景中，要使我们不冷不热。他虽然是在这里责备我们、管教我们。”那他在他的爱中，他这样行事，为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达到目标。James 弟兄，你在你追求一件事的路上，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教练，有人在旁边告诉你说：“哎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要就纠正你，常常在你一旁纠正你、管教你、训练你。”你喜不喜欢有这样的教导你的人，所以你就很喜欢、很高兴。我们上班或者是做一件心事，我们也都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在旁边，能够教导你，能够带你，能够带着你走。我们就是希望有这样的人。我们的主是那位已经经过我们一切所受的我一切环境，今天他是坐在宝座上，他已经经过了这一切，达到了目标。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他的带领劝告呢？我们要主向我们这样说话，我们愿意主这样向我们说话。当他说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压力太大了，我想逃开。我记得我以前在我上班的时候，我在带领一些新上任的职员，那么这些人就跑去告诉我们的经理说：“这个就说我这 John 的弟兄，你给我的压力太大了。”而那经理会跟他说：“他给你的其实是很小的压力。”那么在这里就看见我们受到责备管教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不是就发热心，然后悔改呢？还是我们的反应是说压力太大了，哎，我放弃了吧？我们常常在这里自己啊，替自己找借口。愿意我们都发热心，也悔改。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人。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劝告、他的带领，而且接受了主的话，继续往前。今天很多人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：我希望做一个能够被教导的人，能够被教导，我还要学。但是今天社会上的风气啊，是说大家都不愿意被管教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了不起的。现在还有人工智慧帮助你。啊，主啊，但这里主告诉我们，他要我们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我很喜欢20节说，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他在叩我们的心门。我们有没有听见主在叩门？有没有听见这个敲门声、叩门声？若有人听见我声音，就开门的。主在这里一方面是劝我们，他不是说把门一下给踢开了进来，抓住我们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。不，主在这里敲门，他在这里向我们说话，等我们把门打开，让他进来。他进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在这里就给你讲一大片道理，教导你了？他是说什么？他说他进来是做什么？给你一篇教训吗？不，他是在那里和他一同坐席，一同吃饭、坐席。我们都有这个经验。我们在上班的时候，经理来敲门，我们就很怕。但要是经理一开门，就说：“哦，让我们出去一同用餐。”你看，这个是这里所说的。我们有时候怕开门，就是因为怕被管教。但是当主管教我们的时候，他是要和我们一同坐席，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以弗所教会那里说的得胜的。我要让你吃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，生命树。你看他在管教我们，也是说要我们和他一同坐席，要我们吃他的话。我们要是回到他的话中，和他一同坐席，主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工。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说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第二句话呢，这里说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他不要自己在那里坐，我们的主要我们和他一同坐。他是那位呈现中真实见证者，他是那阿门的，他已经经过了这条道路，已经达到目标。那今天要劝我们，帮助我们也达到这个目标，和他一般。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打开门，让主进来，和我们一同坐席，他就能够带领我们一同达到目标。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一切都已经做成了，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。我们都知道了，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知道就骄傲，我们要接受主的劝告。我们接受了主的劝告，我们付代价，我们就能得胜。主就使我们一路能够达到目标。这是非常激励我们的话，但是也是一个警告，愿我们都接受这样的警告。